提多书，请打开提多书。我们知道提多书和提摩太前后书这三卷书被称为是教牧的书信，是保罗在末期所写的最最宝贵的关于工人的守则啊，关于工人方面的要求，所以对于我们来讲那更加的实际，更加是我们切身的需要。我们看提多这一卷书，它和提摩太前书它的这个背景和时间都是差不多的，是保罗在第一次罗马被囚释放以后，保罗开始了展开了第四次的游行布道。这个时候呢，他曾经在这个格里底岛工作和提多，以后呢保罗往前行了，到别处去工作，就把提多留在格里底岛。所以这一卷书我们从这一个第一章里就可以看到，第五节保罗把提多留在格里底是让他办完没有办完的事情。什么事情？设立长老。还有什么事情？捍卫真道。那主要的是两个方面，一面设立长老，一面捍卫真道。我们知道提多是保罗在主里用福音所生的真儿子，是真儿子，表明保罗实实在在是从生命来讲保罗和提多的关系啊，也可以看出提多是保罗所结的果子，所结的果子。提多也是久经考验，是保罗在同工当中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我们知道圣经提到提多有十几次，特别是哥林多前后书提的最多，因为保罗曾经派他到各地去解决教会的问题，其中就是哥林多的教会，我们知道问题最多最复杂，保罗就是曾经派他去解决问题，而且得到圆满的一个一个解决。所以可见的提多他实实在在是一个有忠心有热心有魄力的一个工人，是保罗的接班人。那么这一卷书主要的讲什么呢？讲两个方面，敬虔与真理。很好记啊，敬虔与真理。这个在这卷书里可以说贯穿在整个这一卷书里面，讲到敬虔与真理两个方面。敬虔它是指着内在生命所流露出来的生活的表现，这是敬虔。内在的生命所流露出来的生活上的表现是指的敬虔。真理是我们所传的道，所以保罗要求提摩太，当然这卷书是写给提摩太，也就是要求提摩太在敬虔上要纯全无疵，在真理上也要纯全无疵。所以这章圣经的中心节可以说就是二章的第一节，第一节和第七节啊，我们请大家一起读一下二章的第一节和第七节。第一节，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这是第一节，就是说所讲的道要纯全，是纯正的道。第二处是第七节，我们大家念，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就是讲到保罗要求提摩太在生活上在凡事上都要显出善行的榜样。所以两方面的纯全无疵，在第一章十三节就提到了保罗要求这个提摩太要严责那些传异教的，而且呢使他们在正道上纯全无疵。所以纯全无疵在这一卷书里特别提到，一章十三节和二章的二节一章十三节二章二节，一个是在真道上的纯全无疵我们都要传主的道，我们在真理上在主的道上我们是不是纯全无疵，我们所传的是不是纯全无疵。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的行为生活，就是二章二节他说的什么，在劝老年人要有节制端庄自守，在信心爱心忍耐，就是在各个方面都要什么，都要纯全无疵纯全无疵。所以这就是这提多书可以说整个这一卷书它的一个中心，就讲到敬虔与真理。在这个两个方面神都要求我们要达到纯全无疵，因为我们所传的道就是大灾敬虔的奥秘，要传这个敬虔的奥秘，那我们自己生活也要敬虔，也要敬虔。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这第一章，第一章就是四个字， 办完重托。第一章就是保罗对提多的要求，他的中心就是办完重托。这里主要的可以分成三段，第一段是一节到四节，讲到保罗的传道与问安，保罗的传道与问安。第一段是引言，保罗问安，但是在他的问安当中，特别讲到保罗啊，给我们看到保罗他自己是怎么样的传啊，保罗是怎么样的传。那也就是说，保罗要求提摩太应该怎么样传啊，保罗怎么样传，也要求提摩太，我说错了，提多啊，提多应该怎么传。所以我们先看第一节，第一节一直到第三节，这都讲到保罗他是怎么样的传，然后第四节讲到问安啊，讲到问安。所以这一段，这一小段就是一个引言，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啊，首先讲到写信的人是谁，保罗自称，保罗的自称里面两个方面，第一讲到神的仆人，当然给我们看到保罗的谦卑，也看到保罗啊，他认识自己的地位，在神面前是仆人，是谁的仆人？是神的仆人。保罗为什么称自己为神的仆人？因为他知道耶稣基督自己都称为神的仆人。我们知道在以赛亚书好几篇都提到耶稣是神仆，是称为神仆。我们的主耶稣都尚且这么谦卑，他道成肉身来到人间，他都是神的仆人，所以今天更何况我们。所以保罗称为神的仆人，保罗也愿意做神的仆人。做神的仆人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要把自己完全的委身于神，完全放弃了自己的自由，完全让神来主宰，谦卑服侍，这叫仆人啊，谦卑服侍，而且是甘心乐意的卑微。做仆人的就是听命，做仆人的就要顺服，做仆人的就要谦卑，做不仆人的叫任劳任怨，这都是做仆人的。所以保罗第一点就给我们看到他是怎么要求自己，这不是一个头衔，这是保罗他自己真正是神的仆人。所以我们从保罗的书信里面，从使徒行传一直到保罗的书信，都可以看到保罗确确实实是何等的卑微，因为他是一个罪魁蒙恩，他觉得我不配，我今天能成为神的仆人。所以所要求仆人的还有一点，忠心，要忠心，要谦卑，要服侍，要任劳任怨，还有就是说完全没有自己，舍弃自己的自由。这个仆人在原文里都是奴仆的意思，奴仆。我们怎么样做奴仆？那就是我们要爱主人，我们要把自己完全委身给他，让他来主宰我们，失去了自己的自由，做他爱的奴隶，这个是仆人。所以第一点，保罗是神的仆人，我们今天更何况我们也应该做神的仆人。主耶稣是神的仆人，在以赛亚书42章特别讲到主是神的仆人，他有七个什么呀？有七个方面，七个不，主是怎样的？不喧嚷，不扬声啊，不让街上听见他的声音，他是这样的啊，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山的灯火他不吹灭，他任何的艰难困苦打击反对他是不灰心又不丧胆，有七个不。所以主就是神的仆人，给我们做了榜样，保罗也是神的仆人，也给我们做了榜样。所以保罗是多受苦，多受苦，甘心做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啊。这个在保罗的书信里都给我们提到。第二点，保罗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使徒，使徒是谁的使徒？不是人的使徒，是耶稣基督的使徒。这一点保罗也觉得不配，他今天特别提出来，因为他郑重自己使徒的职分。第一，仆人是讲到在神面前的地位；第二，使徒是讲到属灵的职分。保罗是耶稣基督使徒，他特别提到这一点，我想他一定是引为荣，因为过去他曾经是耶稣基督的敌人，他是逼迫耶稣的，是反对耶稣的，是攻击耶稣的，但今天他能够做耶稣基督的使徒，使徒表明有权柄，不但 恩赐更是代表有权柄。保罗在这里讲到使徒的权柄，主要的也是因为保罗在这里要把重要的使命交托给提多，让他设立长老，也就是建立教会。所以要建立教会，那你要有权柄。所以保罗今天要郑重的提出怎样设立长老，所以他提出自己是使徒的职分。下面就给我们看到保罗是怎么样传，保罗怎么传呢？保罗所传的第一点是凭着选民的信心，这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的保罗啊，他所传的是信心之道。因为我们今天福音的一个根本就是信心。罗马书一章十七节，罗马书一章十七节就告诉我们，一人因信得生，而且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所以保罗所传的首先就是是凭着神选民的信心。这个凭着神选民的信心可以说是凭着古今一切信徒所共有的那一个信心。所以你要得到永生吗？你要得到福音吗？信心，首先是信心。一切的恩典是从信心而来。所以我们所传的道首先传什么？传信。你没有信，你得不到福音。信他的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有信心，我们信他就能够得永生，你不信他你就要灭亡。所以保罗所传的第一个最根本的道是信心之道，是信心之道。第二点，与敬虔真理的知识，这个原文的意思也可以说啊，他所传的就是导致敬虔的那一个真理。敬虔与真理有关系吗？在这一卷书里就给我们解释了，敬虔与真理是大有关系，是有密切的关系。我们所传的是真理不错，但是这个真理是大在敬虔的这个奥秘，这个真理是能够使人达到敬虔的地步，这个真理是敬虔的真理。所以他说与敬虔真理的知识，实际的意思就是保罗啊告诉我们，他所传的是敬虔的真理，就是说这个真理是包含着敬虔的道理，是使人从不敬虔达到敬虔。我们从其他各个宗教各个信仰里都可以看到，可以说根本不讲罪，或者很少讲到罪，只讲到你得到什么好处，你得到什么福气。但是今天唯有这一个真理是给我们达到敬虔的地步。怎么样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呢？那我们必须要离开一切的罪恶和不敬虔。所以真理和敬虔是有密切的关系。保罗所传的道是信心的道，是敬虔的道，也是真理的道。下面第二点，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允许的永生。第三点就是告诉我们，保罗所传的是永生，是永生之道，是永生之道。而这个永生是保罗所盼望的，也是历世历代的圣徒所盼望的那一个永生。如果我们今天只在地上有指望，那我们比众人更可怜。我们所盼望的是那个复活的，那个永远的盼望，那就是永生。这个永生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给我们解释了。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第十三节是主耶稣在他最末后的祷告里面提到，主怎么告诉我们？主的祷告里面就提到什么呢？我给大家念一下，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这个永生就是基督，耶稣基督就是永生。这什么意思？就说只有耶稣基督给人带来永生。所以我们传基督就是传永生。如果有的人传了半天耶稣好啊，叫人做好事啊，好了半天，到底有没有给人带来永生，叫人要重生得救，那得到新的生命，那才得到永生。所以保罗所传的这个第三点就是永生。这个永生是我们所盼望的，这个永生是那个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允许的。那也就是说啊，我们基督徒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今天能够得到新的生命，他拣选我们，我们蒙拣选是他在万古之先，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允许的，就拣选了我们。这个允许是在很久很久以前，是在万古以前所允许的，所允许的。 神是无谎言的神，意思说啊，他从来没有虚伪，他永远是信实的，他是无谎言的神。所以这一切都是形容这个永生，形容这个永生。所以我们所传的啊，要成为一个是什么？是永生的道，是叫人有活泼的盼望，有永远的生命，不是在地上得上了福气福气，乃是在天上得到那永远的福。底下到了日期，借着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而且告诉我们这个永生是有一定的时候，主耶稣啊，他的降世有一定的时候，而且呢传也有一定的时候。所以现在我们知道末期快到了，外邦人数快要填满了，都有一定的日期。所以我们今天要抓紧传道，我们今天知道神不是宽，不是单眼，乃是宽容，日期快到了，要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出来。所以重点是一个传，是一个传。保罗的一生是传，今天嘱咐提多也要传，提多今天受托于保罗，目的是什么？是传。所以这里先讲到保罗自己是怎么传啊，第一要传信心的道，第二传健全的真理，第三传这个永生的道。下面就讲到这个永生的道，第四点就是保罗亲自受托于神，受托于神。我们传福音今天不是人给你使命，不是哪一个人给你案例，乃是说他说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所以我们传福音，我们今天有没有神的命令，有没有神给我们的委托，有没有托付，是他交托了我们。所以保罗说我啊，传福音是没有可夸，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因为责任已经托付他了，就是一个责任。所以我们应该把传福音当作责任，也可以说每一个基督徒在我们信耶稣的那一天我们就有传扬的责任，只是说具体的托付我们应该清楚，主让我们到哪里去传啊，到哪一个方向去传，我们应该怎样的传，主给我们是什么样的恩赐啊，我们应该怎样的传，具体的我们也应该得到救主的命令啊，交托了他。所以我们看在这些短短的几节圣经就可以看到保罗是怎么样传啊，我们今天也应该怎样的传这一个永生的道，这一个信心之道，这一个敬虔的真理，我们应该传出来啊，叫普世的人都能够知道，都能够得到这一个敬虔的奥秘，敬虔的真理。下面我们看第四节，第四节，现在写信给提多，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保罗写信给谁？写信给提多。所以这卷书是个人的信，个人的信，但是关系到教会，关系到工人，因为给提多就是给教会，给提多更是给所有的工人。提多，保罗说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所以保罗和提多的关系是父子的关系，是属灵的方面的啊，做他真儿子。真儿子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有真正的信仰的共同信仰的根基，有真正的啊属灵的生命的联系。儿子表明什么？表明是父子的关系，也表明是生命的相连，是有生命的关系。所以同工与同工，这可以说是老同工和小同工，这之间的关系不应该是建立在别的基础，应该是生命的关系，应该是有共同的信仰的关系，共信之道，共同的信仰，同一个信仰，同一个根基，同一个生命。所以说是我的真儿子，真儿子。所以保罗写信给他，为什么是儿子？说明保罗年纪大了，也说明是保罗用福音所生的，也说明是保罗亲自所培养的。所以保罗今天写信给他，所以保罗和提多的关系正如同保罗和提摩太的关系一样，亲如父子，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保罗今天要把重要的托付啊交托给他，所以写信给他。下面就是问安，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和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归于你。一个神的仆人，一个耶稣基督的使徒，在他的身上充满了上面的从神那里的，从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和平安，走到哪里带到哪里，写到哪里也传到哪里。 所以他首先向提多问安，因为提多肩负着重任，我们从下一章我们就会看见提多所肩负的责任是非常非常重大，也是非常非常的艰难。保罗把一个重要的托付给了提多，所以他太需要什么，需要上面的恩惠，需要上面的给他的平安，他才能够来肩负这个责任。所以主给我们一个工作，一个使命，或者某一个托付，我们能不能做呢？靠恩典。所以我现在就是天天，无论我们今天，我们过去在大陆也好，在这里也好，我们天天都要在恩典里。主啊，靠你的恩典，因着你的恩典，我才能做这事，才能够做那事。许多的艰难，也许多的逼迫，也许多的苦难，靠他给你的平安，他的恩惠，他的平安就够了。平安代表他的同在，他的同在，神的同在才有神的平安。所以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那你什么都不要惧怕，他的同在。所以保罗把这个给他，不是保罗的，乃是从神那里来的，和我们救主基督耶稣归你的。没有救主，神的平安也达不到我们，没有救主，这一位中保耶稣基督，神的恩惠平安也不会临到我们。所以借着救主基督耶稣，把从神那里的恩惠平安归于你，归于提多。这就是第一小段。下面我们看从五节到十六节，五节我们先看到第十四节，五节到十四节，这是第二段。这段的题目就是办完重托，办完重托。这里保罗有两个嘱咐，第一个嘱咐就是设立长老。什么重托呢？重要的托付啊，这不是简简单单的，不是平常的，很重要的事情交托给他。什么事情呢？第一，设立长老。设立长老就是为了建立教会，建立各个地方的教会都需要什么？设立长老。保罗自己建立了不少教会，神借着他一次两次三次传福音建立教会，所以保罗也曾经在各处设立长老。所以保罗今天也把这个经验，把这个属灵的原则写在圣经上啊，告诉提多，也去告诉今天的教会，教会是怎么样建立的。教会主要的是长老，长老和监督实际是通用的，一般来说是通用的，是名词的不同，但是呢它里面也包含着不同的意思。实际上长老就是监督，监督就是长老，但是呢在意义上确实也有不同。监督是指着职责方面，职责方面看顾群羊，管理教会，这都是监督的职责，是从职责来看。长老也可以说是从生命上来要求，一个是职责，一个是生命。所以做监督做长老，既要在职责上配得过，善于教导，像保罗在提摩太前书所说的，善于教导，管理教会，看管群羊，能够知道怎么看顾群羊，牧养教会。长老那就需要德高望重的资格，属灵方面生命的要求，又长又老啊，这个不是指着年龄的大小。当然监督也好，长老也好，在提摩太前书告诉我们，这个经过试验，不是初入教的人，那要经过试验的啊。所以这就是啊，讲到第一个责任啊，第一个使命吧，就是设立长老。第二个就是捍卫真道，捍卫真道，具体的就让他严责传异教者，严责传异教者，那就是第十节到十四节，十节到十四节。我们先看五节到九节，我们请大家一起读一下五节到九节。我从前留你在格里底，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里设立长老和职责的，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就可以设立监督，即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因酒滋事，不打人，不贪无义之财，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自是，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 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生变的人拨倒了。好，就到九节为止。我们看这一段里面，大家数数，一共有十八条。对于长老的要求一共有十八条。我们先看第五节，我从前留你在格里底，所以从这字里行间我们都可以看到保罗啊曾经也在这里，所以保罗对格里底的光景非常清楚，他曾经也在这里工作，但是保罗往前行了，把提多留下，给他重要的使命，也可以说没有完成的工作要让他完成。格里底的意思是肉体的，肉体的，所以下面也可以看到格里底的人是什么样的人，都是属肉体的人，所以这也说明提多的这个使命的重大艰巨，整天要和一群什么属肉体的人住在一起。他所做工作的一个背景一个对象是什么呢？格里底人充满了肉体，充满了世俗，也可以说充满了罪恶，充满了邪淫，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来工作。所以保罗说，我留你在那里，在格里底，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事情要办完，要忠心所托付的工作，教会要健全，不能没有长老，要有工人设立在那里。所以说呢，保罗说我留你在那里，让你要办完，我们办了要办好，主今天托付我们的工作我们都没有办完，所以要办完，而且要办整齐。办完是一件事，办好又是一件事情。就给我们的工作，哎，做完了吗？做了，做得好不好？是不是整齐？就是办得妥当，办得整齐，办得好，办得完善，又完又善。我们常常啊草率称这个收兵，马马虎虎，这也是叫办。但是这里所提的是让你办完，而且也都办整齐了，办妥当了，办好了。这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就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什么任务呢？照着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里设立长老，各个城里面，那每一个城也不知道有多少教会，各个城里面就许多的教会都需要建立长老，设立长老。又保罗使徒传福音啊，在那里可能工作了，传了福音了，许多人信了主了，也许有一些人被兴起来了，那么下面呢就要培养传道人啊，要训练工人啊，要这个让他们符合做长老的条件才能够设立，不是随便的人就可以设立。要设立长老，先要什么呀？先要训练长老，要培养，要栽培啊，要有一批长老兴起来，那么你才能够设立。所以下面呢就提到条件，这个条件我们可以参考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啊。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整个就讲到怎么样设立监督，怎么设立长老和执事啊。这里也是，你看在这一段里面就提到长老，也提到监督，可见呢长老和监督它是通用的啊，都可以用。所以第五节说设立长老，第七节讲到监督，实际是一回事。所以我们连起来，我们可以看看一共有十八个条件。今天对于你我来讲，那更加的切实。为什么？因为我们都要做管理神的家，我们不是什么头衔，但是我们都要做长老。怎么样善管神的家？怎么管好神的家？怎么样做群羊的榜样啊？所以我们今天来对照啊，愿圣灵来带领我们，让我们来对照这个条件。这个条件不是人的条件，不是你有什么学位，不是你有多少学问，不是你懂多少外文。当然有的时候在某些背景条件之下也需要，也不是不需要，但是最根本的条件是这里面属灵的条件。属灵的条件我们看保罗在这里十八样里面包括两个方面，哪两个方面？一个是敬虔的生活，一面是讲到真理的方面，一面是讲到敬虔的方面。所以出不了这两个方面，一面是敬虔的生活，一面是真理的要求，对真理的要求和敬虔的生活，就是所传的道是不是合乎要求。先看六节到八节，六节到八节这里是讲的敬虔的生活，主要的方面吧，是讲的敬虔的生活啊， 和第一个人的见证，就做长老他生活的见证如何，这个是关系到啊，他所讲的道也关系到他在教会里的见证和他的整个的服事。第六点，若有无可指责的人，所以第一个条件无可指责。到了第七点，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所以两次提到无可指责，而且说必须无可指责，这是首要的条件。做一个长老不能大家都是什么，这里也有毛病啊，许多的破口，许多的缺点，许多的问题又不肯改啊，所以要无可指责。那就说让人家不能挑我们的毛病，让我们行事行为要完全，各个方面要无可指责。当然首先是在神面前，你在神前完全，那你在人前也有见证。我们不是人前做得很好，但是呢在神面前还是有可指责，那你就是注重外表了，主要的还是在内心。这个无可指责还是在神面前，神不责备我们，那我们就能坦然无惧了。无可指责，那就是我们的良心也不责备我们，神不责备我们，人也就不会责备你们，也可能人责备也不要紧，在神看你还是无可指责啊。所以关键是在神前，关键是在神前。所以我们天天要求神，神呐、啊，求你鉴察我啊，鉴察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所以我们要常常啊，蒙主的光照，受主的鉴察。我们都有指责，而且都有指责。今天关键就是我们看到自己不够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啊？没关系啊，大错不断啊，大错不犯，小错不断，原谅自己呢，还是啊不原谅自己？有的时候神也让我们啊发出老旧人，看到自己的败坏，目的是快痛悔，不可原谅，快快回转，而不是看到了好像没看到啊，就这么马马虎虎。所以作为一个长老的人，应该怎么要求自己？这个要求，这是圣经的要求，是保罗的要求，其实应该说是我们应该在神面前要求自己。第一，无可指责；第二，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私人的生活、婚姻的问题、夫妇的关系如何，这个关系到你的教导，关系你在教会的见证，关系你在人前的这个威信品德。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那就说彼此是忠贞的，是纯洁的，是单纯的，爱情是专一的。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的人结了婚离婚，这个都不对啊，不合真理啊。一个妇人的丈夫，这个是实际。当然有的人可能就是这样，但是里面如何呢，更要要求里面。外面你倒是一个妇人的丈夫，里面呢心偏邪，或者是另有所爱，这个都不是，不能够说纯正的、纯粹的是一个妇人的丈夫。所以在旧约里祭祀，圣经里特别提到，在利未记里讲到祭祀的一条件啊，只能娶处女啊，只能娶处女。所以下面我们看，这是第二个条件。第三，讲到家庭儿女，儿女也是信主的，这起码了，儿女不能还不信主，而且不但信主，而且呢有好见证，不能让人家说出来是放荡不服约束的，啊，也在吃喝醉酒，也在放荡玩乐，啊，也在犯罪作恶。这点，这是家庭的见证。所以儿女的见证，儿女不能够放荡，一个是信主，一个是不放荡，就是儿女是受约束的，受约束的，是守主道的。是虔诚的，所以一个虔诚的长老应该有个虔诚的家庭，这是圣经的要求。所以第三是信主，第四是不放荡，这讲到长老。下面讲到监督，监督既是神的管家，所以长老监督就是管家，在神家里面做管家。所以你看，管家要管得好，管别人先管好自己，管家什么意思？管理神的家。所以在撒迦利亚书第三章也告诉我们要管理神的院宇， 管理神的家，求主把我们的污秽的衣服给我们脱掉，让我们圣洁，穿上华美荣耀啊这样的圣服，让我们能够管理神的家，管理神的院宇。下面说必须无可指责，刚才我们提到第一个条件就是无可指责。下面不任性，不任性，这个性是什么性？这个性一定不是神的性格，我们应该在神的性情上有份啊，在彼得后书讲到。那么这个性是老旧人的性，亚当的性，旧性老我这个性你不能认着它，我们应该约束自己，要管住它，不能任意妄为。你不管不管是在神的家里还是在自己的家里，都应该有一个什么，有一个自约的一个是吧，约束自己，不能任性。任性什么呀，就是说任意妄为，随随便便，想哭就哭，想闹就闹啊，这个性是不好的。这个性是自己的性情，是自己的本性，这个本性要对付，这个本性要经过十字架，这个性要经过隔离啊，不任性，不暴躁啊。我们都常常会暴躁，遇到不到不遇到问题啊，我们都温柔谦卑，遇到问题还不暴躁，这个不暴躁不是平常，平常我们都挺好啊，这个不暴躁在考验中啊，在忙碌中，在繁忙中，在紧张中啊，在人家迁怒了你，或者在别人影响了你，在别人啊这个冤怪了你，这个时候能不能不暴躁？这个要平时的操练，平时的操练。我们今天只能说，我们什么时候犯罪，我们什么时候悔改啊？我们要求主改变我们、啊、本性的改变。那一个乃曼挺暴躁啊，伊丽莎不出来，他就要发大脾气。你怎么伊丽莎都不出来？你派个仆人来。他暴躁又发脾气，但是那个仆人说了以后，他就悔改，他就谦卑，他就下到约旦河，于是他就改变了，变成小孩子的肉。所以我们要改变，这是第六。第七，不因酒滋事，酒使人放荡啊，不要醉酒啊，乃要被圣灵充满。在旧约里告诉我们要做拿西尔人，所以我们要终身，今天我们服侍主的人，我们应是终身做拿西尔人。酒葡萄这一类的，连挨都不挨，碰都不碰。我们要离俗归神的人，就不能挨酒。这酒代表世界的欢乐，肉体的享受，也不要这个因为喝酒而滋事。滋事就是闹事，喝了酒了撒酒疯，喝了酒了就骂人。所以我们什么时候放荡，什么时候放松自己，什么时候体贴肉体，马上就会滋事，就会闹事。闹事滋事什么意思？无中生有，没有事，平地就是起风浪啊！不要自私啊，这不像做神的仆人。这是第七。第八，不打人。这个打人就伤害别人，这个打人可能我们没有用手打人，但是我们间接的去打人，叫别人去打人，我们迁怒于人，伤害了别人，叫别人因着我们伤心难过，确实是打人啊，实实在在啊，是打了人。我们应该在神的面前啊自责，在神面前痛悔，这是第八。第九，不贪不义之财。金钱是个试金石，对于工人来讲更是如此，不能够贪。这个财是不义之财，无义之财，就是不该得的嘛，就是不该得，不该得的就不要，不该分的，别人都给，别人都可以，那我们今天对于我们来讲就是不可能。无义之财不能够贪，以所有的为知足。为什么贪？就是我们心里面不知足。所以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五节告诉我们啊，我们不要贪心啊，凡事都不要贪心，我们要以自己所有的为知足，因为主必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所以不要贪无义之财。长老贪财，怎么管理神的家？怎么管理财务？怎么管理重大的事情？所以不能够贪，要让神放心，让人放心。像保罗说，我们留心心光明的事不但在神前，而且在人前靠得住啊。犹大就因为贪财以致最后卖主。第八点，乐意接待远人。接待远人是一个美德，是一个善事，是行善啊。不但接待，而且乐意。这里看见乐意，这个乐意的意思就是甘心愿意别人舒服，别人享受， 甘心叫别人这些个劳苦的这些个传道的这些个旅客们叫别人能够什么能够啊有好的这个舒服的一个环境，能够受到接待，而自己做一个服侍的，做一个接待的。而且这远人啊，远人呢、啊、行路啊，一定是来到你这里很脏啊劳累呀、啊又是这个需要这个各方面都要需要啊，又要吃又要喝又要住，衣食住各个方面的接待，乐意像亚伯拉罕一样乐意接待，像该犹一样啊有好的名声啊有这样好的见证，乐意接待远人。底下好善，善圣经特别告诉我们，我们呢啊不要效法恶人，要效法善，要效法善啊也要行善。这里行善还不够啊，这个和行善更不同，还有一点不同什么，还要好善。这好善和行善人不同，我们行善了好像我本分做的一样，好善喜欢行善，热心于行善啊，愿意牺牲，愿意舍己，关心别人，多多的行善，这叫好善。这个好善呢也是什么，要以善胜恶，所以罗马书12:21让我们不可为恶所胜，乃要以善胜恶。好善啊，你所行善的对象可能是谁，是个扫罗啊，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那你是不是行善呢，要好善，那么就要以善胜恶，要胜过去啊，要真正用爱啊，以德报怨，那这个真是好善。这是11:12是庄重，我查了一下英文，庄重的意思也就是自己控制自己，一个能够自己控制自己的人，自己管理自己的人，这个人他一举一动是庄重的，庄重是表现于外面，其实内心呢那就说自控。其实圣经啊翻译的不同，有的地方就告诉我们是节制，庄重就是你一举一动，你的穿着，你的言行啊，都不是轻飘的，虚浮的，让人看的。所以我们要庄重，尤其是做长老的，尤其今天我们每一个啊，我们这里神家出去的人，我们的服装都是很要紧，不要太特别，朴素，但是也不要太勒勒特特啊，破破烂烂啊。我们要庄重，要朴素啊，不要太奇装异服啊，过分啊。所以庄重，让人家看见，人家就对你有一个很尊敬的态度，很圣洁的一个表现，是一个庄重的，而不是轻飘的。内在的是什么呢？是里面控制自己，它的英文是这个意思，自己来啊管理自己，也可以说是一种约束自己，约束。一个自约的人是庄重的人，公平啊，这是神所喜欢的啊，诡诈的天平是神所憎恶的，神喜欢这是公平公义。这个公平今天在神家里是很要紧的，所以小事啊都要公平，吃东西我们都看得出来啊，这个分东西也要公平，对待事情要公平，这就是实实在在啊，行于外表啊，但是内心是最根本的，圣洁是这是一个更重要的一个条件啊，所有的条件里面就是一个圣洁。圣洁就不会犯这一切的罪恶，所以这些条件我告诉我们，圣洁一个人生也就是一个敬虔的人生，敬虔的人也就是追求圣洁，我们天天追求圣洁，我们的人生是敬虔的，我们的生活是敬虔的，我们一定会达到纯全无疵的地步。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你们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保罗不是保罗，在提摩这个希伯来书12讲到两个追求，我忘了第几节了，大概是20吧。希伯来书啊，第二章讲到两个追求啊，这两个追求啊，对于我们来讲都是很要紧、很要紧的。两个追求，哪两个追求呢？一个要追求圣洁，一个要追求和睦啊。这两个追求啊，两个追求。所以我们啊，今天啊第14节，我刚才说错了，14节，希伯来书12:14，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追求的意思说你不追他就得不到嘛，他就跑掉了啊，和睦就是这样。你几天不在一起祷告啊，彼此毫无关系，我们就和睦的问题就和睦就出了问题了啊，里面就离缝了啊。圣洁也是这样 你三天不追求，我们就肮脏了。你那三天不洗澡，三天不洗脸，不行。我们要追求圣洁，是两个追求。所以我们要竭力的去求，去追，要得到的意思，一定要得到啊！要得到和睦，要得到圣洁。这个是希伯来书特别告诉我们要追求的两个方面啊。所以这里说圣洁，圣洁是十四个第十四点。这个圣洁是关系各方面，我们在我们的样式里面都特别的提到，重点的提到圣洁，讲到工作的圣洁。金钱的圣洁，讲到同工自赐的意思是自律的意思，就严格要求自己，律也就律法的律，自赐就自个严格要求自己。这个自律这个英文的这个意思就是这个就是管教的意思。什么叫自己管教自己呢？就严格要求自己，一点不放过自己，这个人叫自赐。本来我看中文我不大懂什么叫自赐，不是你坚持自己，乃是你要求自己，你律己，严以律己，就是这四个字，这叫自斥。我们常常出一个大毛病是什么？要求别人，你怎么样啊？你怎么样啊？他怎么样啊？但我们很少，我们常常不够，在哪里呢？就是要求自己不够啊。所以这里提到的是自斥，是你要求自己要严格，要严，严以律己，这是十五。所以一直到十五，到了第八节，就是十五点，十五个要求。这个是总的来说是指的生活方面的境界。下面我们看第九节到，就是第九节这里包括对真理方面的三点。哪三点呢？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作为一个长老来讲，你要善于教导，你要教导这个群羊啊，你要牧养教会，那你今天要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是说到你今天对你所传的道，你要坚守，你还要传的是真的，不要虚晃的，不要一点掺假的，不要一点讲的人的东西啊，要真实，要真实，真实就是不要虚晃。那有的时候我们听来的，有的时候不大靠得住的，你都不要讲，不要随便的去介绍，要坚守，还要什么去教导别人，还要真实，这是一条。底下呢，将纯正的教训人。这第二点什么叫纯？我们的道纯不纯？所以我们要按照正义啊，分解真理的道，纯不纯？不要私意去解释，凭着自己的这个爱好，凭着自己想怎么说怎么说，或者随便说，这都不纯。所以今天要求我们真，要求我们纯。所以怎么讲到这里告诉我们了真纯。最后一点就是把争辩人拨倒，你还把那些个假道异端争辩人，你看那个拨倒像斯提凡一样啊，那些人都敌不住他，因为他蛮有圣灵，蛮有什么，蛮有真理，蛮有智慧，蛮有信心，是吧？所以要有真理，真理在我们里面。所以对真理方面的三个要求，那就是我们要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要真实，要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你要劝化别人，我们不能误导别人，不能以讹传讹，是不是要纯？第三就是说把争辩的人拨倒了，所以这一整个这一段就是教导啊，对于真理方面啊，对于这个长老的设立，一共是十八个要求。好，下面我们再看第三段。就是第十节到第十四节，我们请大家读。因为有许多人不服约束，说虚空话，欺哄人，那奉格里的更是这样。这些人的口总要堵住，他们因贪不义之财，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败坏人的全家。有格里底人中的一个本地先知说，格里底人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馋又懒，这个见证是真的，所以你要严严地责备他们，使他们在真道上纯全无私，不听犹太人荒谬的言语和离弃真道人的诫命。所以这里这一段里面就是啊，要严责传异教的，也可以看到这些传异教的危险在哪里啊，他们的危险之处是在哪些方面。你既然啊要什么呀，要去严责他们，那就要了解他们啊，要知道他错在哪里，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危险在哪里，然后才能够去什么呀，去捍卫主的真道，去严责，去制止。所以我们看这一段里面 有三个方面。第十节，所以所有这方面主要的就是讲到信仰的偏差。你看看所有传异教的，它包括什么方面的错？它错在哪里？一个是信仰，一个是道德，信仰的偏差和道德的败坏加在一起。所以这个和这一卷书也是有关系。这一卷书讲到敬虔和真理。那么所有传异教的呢，既不敬虔又没有真理啊，所以要批判啊，所以要制止，所以要严严的责备啊。提多你要讲敬虔的道，讲真理的道，做长老的要敬虔，要有真理。那么这些个传异教的呢，没有敬虔，没有真理，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出他们信仰的偏差，可以看出他们道德的败坏。所以这也是告诉我们怎么样来啊辨认查验那些个传假道的人。你说怎么查验？我们多读圣经就知道了，从这一卷书里，从这一段里面就可以清楚看到怎么样来辨认，怎么来查验这些传假道的人。第十节说，因为有许多人不服约束，说虚空话欺哄人，这是第一点啊，这是第一点。第一点是什么？就是骗人。你猜怎么骗人呢？他自己不服约束，随便说话，说的都是虚空的话。一会儿说看见一个异象了，说某某地方啊，我昨天还看了一个材料，里面某某地方是在这个中国大陆啊，有一个女的，她说呀，她梦见了耶稣对她说，你要造个大方舟。那么她就说了，你们大家都要进这个船，进船的就能够被提，就能够得救。说她那个医病，她耶稣把书都给了她了。这欺哄的话，虚空的话，欺骗人。这种人他的心都不服约束，不服约束是没有约束在真理的里面，没有约束在基督的里面，没有在圣灵的约束里面。你不服圣灵，你不服真理，你不服基督，那你说的话都虚空的话。你只能一时骗人，或者骗那些少数的人，或者骗那些个不懂真道的人，不明真道的人，骗人欺哄人。所以那些奉隔离的人更是这样。所以这种人，保罗当时指的就是那些隔离派，隔离派的人啊，他们在欺哄人啊，把那些个不该教导教导人啊。隔离派的东西什么？追求外表啊，叫人守旧，让人回到摩西律法里面去啊，叫人信仰开倒车，也是叫人不服耶稣，不是耶稣在十字架基督的那一个真理的里面啊。所以这是第一种。所以保罗说，这些人的口你总要堵住。这什么意思？你怎么去堵他的口啊？就禁止他说。我们要有属灵的权柄啊，在这里就要用权柄了。在你的教会里面，在神的家里面，我们就不许他张口，不许他张口。像这等人，祷告会也不能叫他领，他可以说是放毒欺哄人呢，他在骗人，所以要堵住他的口。第二是什么？第二就是说，第二个方面就是将不该教导的人教导人，就是谬讲神的道。为什么谬讲神的道呢？因，大家注意这个因，它有一个原因，因为他贪不义之财，讨人喜欢，是啊，他这个哗众取宠，是啊，他可以得许多许多的钱，或者他是受雇于某某某某某某的一个团体，某某一个什么呀，一个啊后盾。所以叫不该教导人的去教导人，所以这不就谬讲吗？这信仰的偏差，信仰的偏差啊！所以又贪财啊，又谬讲神的道。所以他的根子是什么？是贪财，不义之财。所以这样的是大有人在。结果是什么？带来的后果就是败坏了人的全家。这个人的全家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各个教会的意思啊，不是说家庭，某一个人的家庭，人的全家，是指着败坏了基督的教会。所以这样的人，那当然要严禁，严严的禁止，要抵挡，要奉耶稣的名，要有权柄，要制止他们啊。这是第二。第三就是格利底的啊，这个光景。格利底的现象是什么？格利底人是什么现象？因为提多就是被派在格利底，所以为什么说提多的任务很难？不是简单，哎呀，设立长老有什么就设立好了，不是这么简单。因为提多所在的这一个背景，这一个环境是什么环境？我们看一下，有格利底人中的一个本地的先知，这个先知做见证了，这个见证是讲了四个方面的不好的见证啊， 什么见证吗？说格里底呢是什么样的光景，就讲到他的现象。第一，常说谎话。所以提多是被派在这么样一群人当中去做见证，一天呢就是撒谎，他的话里没有实在的，常说谎话，彼此欺骗，都在说谎言。第二，乃是恶兽，是什么意思？凶猛。恶兽是什么意思？这个不但是野兽，而且是一个恶兽，凶恶的很。你不听我啊，你今天不服我，不服我我就给你看一看啊，凶恶的很，强暴凶恶啊，我就不叫你来在我这里做牧师，我就可以把你开除，滥用权柄。那、啊、说是野兽，表明什么？不驯良，不服约束，放纵，强暴，贪婪，这都是野兽啊。一般兽的意思是什么？就这些意思里面啊，是恶兽，是凶猛的很，这是第二。第三，一馋，那、啊、馋得很，一天想吃好的。你说馋是什么意思？馋不是说我应该吃饭，这不叫馋。我们该吃的应该吃啊，主给我们应该是我们分内的，我们是应该吃。馋就是说是一种欲望，是一种口欲啊。馋是不该吃的去吃，馋是没有节制的吃，馋是一天喜欢吃好的。这是末世的光景，挪亚的日子如何，人子的日子也是如何，又吃又喝，讲吃讲喝啊，荒宴醉酒，这都是馋。为什么好喝酒？因为他喝酒他就吃好的，他就要做许多好的啊。所以这馋是一种本性啊，因为馋就懒啊，懒的人也馋。所以你看这四个方面，所以格里底呢实在太败坏了。所以说这个见证是真的。懒是什么？不做工，不做工还要吃好的。你说你吃好的，你自己呀、啊、自己勤劳啊，你自己挣来的钱你吃好的，根本不做工啊，偏偏还要吃好的，还要说长道短，还要撒谎骗人，还凶得很，恶得很。这是什么人？这是格里底人。格里底的意思前面告诉我们是什么呀？肉体的，就说整天就活在肉体里面。所以这一个为什么也放在以这个传异教里面？可见的啊，这一个格里底的人包括了传异教的人，传异教的人也就是格里底人，也就有四种现象。所以保罗说这个见证是真的，所以你要严严的责备他们。你看保罗在写提摩太前书说，你一做长老的你要温温和和，是不是啊？那些个辩论的人你要跟他温和呢，你还要忍耐，这里就不是了。所以在某些情况之下，你不是温和能解决问题，这里是什么呀？严严的要责备，这不是你温温和和的态度啊，要用权柄了，要制止啊，要斥责。底下呢，目的还是要是使他们在真道上要纯全无疵。你看从这四种这个罪恶的现象能够把他们改变过来，使他们在真道上能够纯全无疵。这个纯全无疵就包括了在真道的生活和真道的什么呀？信仰。那真道呢就信仰上，信仰上是也包括了他的生活，生活上和他的在真道的信仰上都要纯全无疵。这个工作是不容易的，所以把提摩太派去，这就不是一天两天啊，你就要忠心，你要有属灵的能力，属灵的权柄，更要有榜样。所以等到你下一次第二章就特别讲到提摩太本身要有善行的榜样，提多，我老说提摩太，提多啊，提多要有提多，这个对提多来讲啊，本身的榜样啊，所以要纯全无疵。下面呢，就不听犹太人的荒谬言语和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那就是说。啊，对格里底人来讲，一面要严责，一面还要告诉大家要拒绝这些怪道理，拒绝异端。严责是指着工人要严责制止啊。这个下面十四节就是所有的听众，你不是哎呀听了以后怎么都不能听，以后都不能听了，要拒绝不听啊，不该听的不能听，你听了要受影响啊，不听犹太人荒谬的言语。荒谬的没有根据的离奇的荒谬离奇的东西啊， 这个怪异的教训，这些个不能听，和离弃之真道之人的诫命。你看他也讲诫命，但这个诫命你要听是什么诫命啊？是叫人离弃真道的诫命。那些个法利赛人也讲诫命，所以主耶稣说你们是废掉了摩西的律法，你们是什么呀？你们是居守古人的遗传。哥罗西书第二章二十二节讲的，你们人的吩咐去将人的吩咐去教导人，这就是人的诫命。对于这些来讲，要拒绝，要不能够听。所以我们看保罗啊，实在是严格的来提醒，也不许传异教。最后一小段还有两节就完了。最后一小段里面就是论天良的污秽与悖逆。其实这一段可以说是总结整个这一章圣经的总结，也可以啊，可以说是对于传异教的一个什么本质的一个剖析，本质的一个揭露。他说，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净的人什么都不洁净，那就是两等人。一等人是什么？是洁净的人，一等人是不洁净的人。洁净的人什么都洁净，什么物都洁净。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不是在乎这个物洁净不洁净，就是说这个东西可吃不可吃，问题在于你本身洁净不洁净。所以这一小段我觉得还更加要紧，更加宝贵，告诉我们我们要追求心地和天良的洁净，内在的问题不在于外表。在污秽不信的人来说，什么都不洁净。这个不洁净是因为什么？他本身不洁净，污秽，又污秽又不信，那么你一切都是不洁净的。那这里有许多的圣经啊，主耶稣也特别告诉我们啊，入口的啊不能污秽人，出口的才能污秽人，那就讲到内在啊，里面的内污要把它洁净。所以我们天天看圣经，天天查经，就告诉我们要除净内污，就是这个意思啊，让我们成为一个洁净的人。所以说啊，不要做污秽不信的人，那就心地和天良天天求主洁净，不然的话啊，那就是你心地天良都污秽。十六节说，他们说是认识神，行事就和他相悖。你看这种人是假冒为善的人。第一点啊，这里告诉我们要除掉我们心地内心的污秽。第二点，不要伪善，不要说哎，我认识神，认识神，说得很属灵，实际行事呢却不是这样，是一个说一个行。所以就教导我们言行要一致。所有传异教的人，所有假先知，他的言行都是不一致的，不一致的。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勉励，我们不是传异教传真道的人，我们今天是长老，是基督的仆人，我们应该怎样啊？所以这等人呢，他们是言行不一致啊，说认识神，行事和他相悖。所以底下说是可憎的，是悖逆的，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就是他根本不行善，在善事上他没有份，因为他充满了可憎和悖逆。所以这等人啊，十六节所指的这等人，可以说他根本没有得救，生命都不清楚，假冒为善，可能是钻到教会里面来啊。所以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八节告诉我们，那个硫磺火狐里有份的人，就是这些可憎的、不信的啊、悖逆的，就是这种人。所以我们今天啊，勉励我们要言行一致，我们要追求内心的圣洁啊。所以这就是今天这一章圣经啊，主要的给我们看到的，我们要追求生活的敬虔啊，和是主道理的纯全。这两个方面我们都要追求。保罗写信给提多，今天也是写信给我们啊，目的是什么？给我们看到提多的任务多么的艰巨，但也就是说对提多的要求是多么的严格，提多才能够去建立教会，才能设立长老，才能够去捍卫真道，去严责那些传异教的。好，我们先补充一下关于提多书的第一章最后两节，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啊。从这节圣经啊，给我们看到神看重的是人而不是物，不是这个物洁净不洁净，乃在于这个人洁净不洁净。所以这里有两等人，一等人是洁净的人，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他挨到什么摸到什么，他无论做什么事，无论是吃什么东西，都可以都成为洁净，因为他本身洁净。第二等人污秽不信的人啊，这等人充满了罪污，对神又不虔不信，那么这等人呢，他本身不洁净，所以底下说什么都不洁净。所以我就想起利未记第十五章讲到那个患漏症的，无论男女患漏症的，本身有漏症是不洁的，所以他无论摸了谁，谁洁净的人也变成不洁净， 无论他坐在哪里，骑在马鞍上，还是他躺在哪里，还是他吐东西吐到接近人的身上，都成为不洁，都成为不洁。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本身多么要紧。从这节圣经我们也体会到，神今天看重的是工人的本身，是我们自己，我们到底洁净不洁净。我们常常怪环境，我们常常注重工作，注重物而不注重人。我们的工作能不能圣洁，我从我自己的失败里就看到，今天神看重的是你自己，自己不洁净，工作都不洁净。纵然许多人蒙恩也好，你传福音给别人也好，但是不洁净，不洁净。你的工作在神看也是不洁净，因为自己不洁净。所以今天我们要追求本身的洁净，使我们里面的污秽被主除净，把我们的污秽和不信都要这个求主给我们除净，让我们的心地和天良要追求圣洁，被主用他的血给我们洒净，使我们心地和天良是成为洁净的，而不是污秽的。所以污秽的人不能工作，就如同在利未记里特别提到，无论是牲畜也好，你带残疾的不能献给神。亚伦子孙有残疾的，你可以在那里吃至上的物，但是你不能够进入圣所，你不能服侍。为什么？因为你不洁净，因为你有残疾。所以工人只有退到主的面前，追求内心的圣洁，除掉我们心底和天良的一切污秽，那凡物都洁净。你无论爱到哪里，碰到哪里，所以我们要求主恩待我们我们不怕今天人家看不起我们，我们这个没有那个没有，最要紧是我们里面是否圣洁。我们圣洁了，挨到我们的人都圣洁，碰到我们的人都圣洁，跟我们接近的人他们都会感觉到是这么样圣洁所以这点我们大家勉励我们第十六节就是更不要做伪善的人，说是认识神，行事却是相悖那个没有用，因为神今天要我们是洁净，要我们是诚实，让我们里外表里要一致，要追求内心的圣洁我就补充。